面请叶君贤弟兄读经，经文在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九节。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九节，
请听神的话。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怎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或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感谢主的话。
接下来请林尚鹏传道正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独特的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我终于看见小朋友回来了。你们应该啊，叫一些教会多点看看你们的敬拜。我非常享受，这批小朋友太棒了。因为看到这批小朋友，我们才看见这个教会，我们有这种活力，有这种继续下去的这种能力。但当然有记住点，就是福音信仰不是文化，我们这一代的文化，下一代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不要以为就等于是我们父亲那个年代跟我们这个年代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仰就好像一样一定要传承下去一样的文化，这些小朋友一定要跟我们一样。福音的 DNA， 我说福音不是一个宗教，福音是信仰，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每一个的人亲身的经历，不是文化。所以每个小朋友他必定在教会里面，我要让他去经历这种福音的大能，以致这个福音与他的生命产生关系，那他的生命才会有变化。不是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基督徒他就成为基督徒，我们非常知道，大家明白，我们教导小朋友回教会不是因为我们逼他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西方社会下一代很难继续在教会继续信基督，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东西要传承下去。文化不是用来文化传承不了的。就像我们父辈那一段时间有些文化，我们不能要求这一辈人一定是跟从的。今天讲一个很可能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讲福音，我们都不是信了吗？那我就问一下，什么叫福音呢？大声讲好吗？好消息，对，福音是好消息。还有呢？神的话，救赎、救恩，还有没有啊？永恒的生命，还有吗？耶稣的救赎，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有关耶稣的救赎，我们都相信了，因为这个福音，对吗？那福音相信之后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传福音，对吗？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这封信呢，有点突然了。如果按照理解的话，如果福音只是我们相信的福音， 我们就开始传福音了。那福音好像就是我们就开始要把我们所接受的东西我们传开了，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那不是很简单呢、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福音不是 ABC， 福音是 A to Z， 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福音是我们的全部，听过吗？我们尝试今天来利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福音有什么独特呢？好，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带领我们，圣灵亲自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去动工，无论是我们讲的听的都合乎你的心意，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保罗很少在他的书信里面那么严格的去说一些话，从一到五节里面他介绍他自己的身份，因为加拉太这些的教会是他建立的，他离开之后加拉太教会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给加拉太各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你会看见他没有那么客套的去跟弟兄姐妹在讲话，言辞中是比较严厉的。从一到五节里面他简单介绍自己，也简单讲了耶稣基督对基督徒的救赎，然后突然间转一转呢，整个的语调画风有点不一样，开始转换是一个很惊讶的，就是说你们中间发生一些事情我很惊奇很稀奇，你们现在去从了别的福音，哇，这句话就是非常的严厉啊！我离开之后你们这边好好的，我离开之后出问题了，不忠了，我才离开你们就不忠了，出现一些问题，你们去从了别的福音呢、啊、那不是福音呢、啊、那不是福音呢、啊、如果你们所现在所听到的这些东西，所传给你们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以前我传给你的，会出问题的，问题非常的大。所以他用了一个很严重的字眼叫诅咒。那一到九节 就那么多的内容，我们看见保罗的应该说是愤怒，我们看见加拉太教会出现了一些状况是很奇特 的状况，这东西就是原来这批人现在所听到的这些福音是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所以保罗非常的生气，甚至用他们就是这些东西是不忠的，如果你们继续相信这些别的福音呢，你们会被诅咒，就这么严厉。从一到九节很简单，我们就是我今天大约沿着这个主题，我把它分了四个方面，是保罗开始去介绍什么叫福音，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呢六到七节讲到福音的独特性，八到九节讲到福音的真理和权威，到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如何去保守这个独特的福音。我记得我在八年前回到墨本的时候，我去到我以前的教里面，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从小在这个教会信主，我太太这个教会我找到我的太太，神呢把我们的婚姻也祝福，但当我回到墨尔本的时候，我很想回去以前那个教会。我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两个问题我是比较惊讶的，我发现我以前的长辈，就是我所谓长辈当时就是30岁左右嘛，这长辈已经60多岁了70岁了，有点顽固，30岁哇，当时是我的导师啊，这些都是我 偶像嘛，就是我们年轻的偶像啊，这样讲你们明白我说什么。现在变六七十岁了，每句话都是你最近怎么样，就这种啊，明白吗？啊，怎么变成这样子，比我爸还更顽固。我爸不会管我，他们就开始问我了，你最近的灵命怎么样，教会生活怎么样，信仰怎么样。哦，我有点诧异。然后我又换了另外一批人在聊天，有一批我也认识很久了，都无所谓，反正就教会生活嘛。哎，我们在这个你也知道，你以前认识我就是那么啊，二三十年了、啊、就这样过了，对不对？小孩挺好的啊，你以前教了我女儿，你以前教主日学的，结婚了，嫁人了，也有一批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另外一批就是我们的海外生，还有几位就是我不认识的小年轻，比我们以前的海外生富有多了啊，也不用接他们了，喜欢来就来，不来就算。我觉得教会，当然我就看见很多问题，我的心里面我就很不舒服。那我就抓住牧师约了一个牧啊、下午我就跟他聊天，把我的不满全部跟他讲了。我说我不来这个教会了，我走了，我不会来的。你这个教会变成这样子，你就觉得我们三种人都有问题啊，连我都有问题，是不是？第一，有一些以前啊，我们认为我们的年轻人的导师，咱变成老顽固了，我也受不了他了。哇，以前那给我多么的有活力啊！另外一批人无所谓了，信仰对他们啊，你看我移民三十年，小孩结婚了，我都差不多做爷爷了，啊，这个教会啊挺好的，就这样待着就过了，无所谓了啊！你看我有空到我家里啊，我现在搬了房子，三十年租房子，现在有了房子，啊，这有我没有家人家畜都是那么现实，而我呢？对我这批弟兄姐妹，我充满了苦毒，我看不满意，很不舒服，觉得好像我只有我能改变他们，这些都有问题。我最近开始职堂，我刚才跟李弟兄、叶弟兄在分享。神经常跟我开玩笑，我今天我很少去讲我的一些啊个人的见证，接着今天我分享一点点。我从七年前开始与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建立教会，我们做了半年之后，我们那个牧师就回香港去了，从此就没有再回来了。然后我呢就被逼着上讲台，就开始讲道，就因着我以前年轻时候对圣经的熟悉，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属灵，你就上去讲道，没人骂我，比在座很多人圣经知识都比较匮乏，像比你们差多了。八年前我就开始说，嗯，神啊，不行啊，乱讲啊，我就开始去读神学。读了神学之后才知道我真正不了解这个信仰，我信了那么久才明白什么叫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信呢，怪不得我这个二三十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离这个信仰很远了，神又把我带回来。然后在这个整个信仰的装备里面，神学装备里面，我开始明白神要我去服事的方向，呼召我的方向。那个时候我20岁，已经全人愿意奉献了，但那时候就是一个宣教联会，我出去愿意，但想不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三十年之后，昨天是我神学院毕业，啊，昨天也看到叶弟兄在那边，但我还没读完，我还继续再读下去，所以也是这个原因之下，我开始会调整我的方向，到底神把我带回来澳洲这个地方是要我干嘛的，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路上慢慢的去调整我自己。应该在教会有什么位置？那当然，我的最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走一条全能奉献的路。啊，出来之后我就开始看见很多地方的需要，特别是粤语教会的需要。我很喜欢来你们教会，我特别感动，很多弟兄姐妹，我非常爱你们。 包括 Fenston 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非常好。我前几年是专门做普通话的事工，但这几年因为有一些的改变，我觉得我应该要走去粤语教会的服事里面去，所以我就开始职堂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现在我们的职堂那个团契今天下午是第二次，所以也请求大家为我们多祷告。我为什么讲一个那么短的经历呢？是我觉得我真正正被福音改变是我回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觉得我对福音我不了解。我虽然相信我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但我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是我信了福音，但我没有被福音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信了福音，但我们的生命也没被福音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所以福音不是 ABC， 不是那个时候相信了我们就得救了，从此之后我们就完了，我们就开始传福音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讲的福音的独特性不是那么简单的，讲的福音是福音就是我们的全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第三天复活升天，然后他跟什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对吗？所以因着这个就是福音了，他还会回来啊，这个就整个福音了。所以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并不是我们有任何的行为在里面，我们不配。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生命，怎么去回应这个恩典，这个就是福音。所以福音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的。所以基督的道理是丰丰足足的藏在我们里面，是吗？以致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性格，我们很多方面都是不断的被基督的道理，就是福音去影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去讲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怎么讲？他介绍自己的身份，他为什么能有这种权柄去讲福音呢？是因为他直接的领受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使徒，他直接的领受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直接给他的，他不是通过人的，也不是通过推论的，是直接领受而来的。这里面说福音把恩惠平安，恩惠平安我们都非常熟悉，什么叫恩惠，什么平安，明白啊，对不对？福音就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带来平安。所以保罗讲这句话，这一节经文里面很简单，就是恩惠跟平安是连接在一起的，神给你有恩惠，必定你会带来平安。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句话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很多的宗教是这样子的，教我们很多的道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听很多的道理，但最重要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就是拯救这两个字，拯救这两个字才是重要，弟兄姐妹。很多的宗教是教你怎么做人，我们要怎么做法，基督教是什么？拯救。你已经泡在水里面差不多正死了，第一本圣经你慢慢看了、不是的，是直接把你救起来，你相信就得拯救，对吗？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信仰不一样啊？不是普通宗教，就宗教讲很多道理教我们怎么做好人，基督教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在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有多努力，不是因为我们有主动啊，没有的，我们完全没有的，这个爱就是那么自然的来自于神，恩典就是那么自然的来自于神，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在里面参与任何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不要把福音添加任何的东西在里面， 神以自的儿子成为那个祭，然后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拯救，在人类历史里面，不是每一个什么宗教的什么宗主啊，什么东西可以做出来。这个是神的计划，是改变了整个宇宙万物的事情，叫人重新可以有这种能力与神亲近。这就是福音了。所以是福音，就是大能，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很稀奇，在第六第七节里面讲到，他说我很稀奇很惊讶，为什么你们都离开去从了别的福音。那肯定当时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保罗那年代里面，保罗跟彼得最大的争执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彼得从一去到外邦人的教会里面，看到这个外邦人不愿意跟外邦人坐着什么吃饭，对不对？记得吗？看不起啊，不敢坐啊。第一，怕被犹太人笑他，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坐在一起？那他们吃的东西，他们这些人不洁净啊，吃饭前可能连手都没洗啊。彼得介意啊。所以一路都是在讲什么？整个如果你看保罗书信里面，都是在讲律法主义，就这批犹太的所谓基督徒出了问题啊，要强加到把他们的文化跟传统强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加的很多东西在里面，没有受割礼，不遵守律法，这边怎么得救啊？是吗？就加了很多东西给他们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他离开之后有一些假的教师就进到教会里面去啊？就是他原有基础上面加了很多东西啊！你看，你们应该受割礼啊，你们应该要遵守律法，不然你们是不得救的。保罗有什么权柄啊？保罗没权柄的，保罗算什么啊？我们才是使徒派过来的，保罗身份不正确。所以保罗离开之后，有一批假的教师都进到教会里面，开始讲这些东西。所以保罗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怎么你们会变成这样子？我一离开没多久，这批人一进来就变了样子了，就开始变成一种东西，就是说在福音上面加了很多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年代发生事情不会发生到现在一样的，我们可能也在福音的上面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在上面。我们华人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有时候会真的会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是一个宗教来啊，就好像初一十五，对不对？初一十五上上庙堂，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以为这样叫虔诚啊，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很属灵啊，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跟福音没关系的，只是在做行为啊，我们也把它当成是个宗教啊。所以当我30年之后，我回到我以前的教会，我发觉有些传统，本来这批很新潮的人，很有被福音更新生命的人，30年之后变成，哎，怎么这样子啊？怎么都变成那么顽固了？我们30年前，我记得，我们努力的争取一套鼓在台上，30年去到后面，连一套鼓都没有了。我没有说这个东西是形式，我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变成很固化。我们最怕就是把信仰，把神给我们的福音变成是一种形式主义。我讲几点你们可能会明白，很多教会是这样，把福音沦为形式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呢？福音只是参与到教会的一些设计、崇拜、聚会、事工， 变得非常的形式，里面很多东西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第二，以为福音就是一种律法主义，把福音沦为一种很遵守，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一定要规条，你这样做啊，你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对吗？有的教会是这样子，你一定要这样子，不然你不是。第三，神秘主义，对吗？啊，有没有去过一些比较很个人经历的情感的情绪的里面，我们进去啊，崇拜里面很喜欢就是啊这种抒发的啊，医病啊，赶鬼啊，这种就是很个人经历的情感的，强调这种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是行动主义，就是我们觉得基督教是有理想的，加入教会就是我们要追求我们很多啊信徒的理想，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出来。还有一种是什么？圣经主义，就是我讲的就是真理，我要研究圣经，圣经每一句话我要把它研究得非常深入啊，我讲的东西就是权威。心理主义，做这种类来到教会是什么？就是有安全感，非常的舒服，教会这批人很好，我来到教会里面啊，明明我心里面很不平安，来到教会就非常平安，所以福音给到我平安，福音给到我有一些里面的啊不平衡，但我来到教会非常舒服。还有一种是什么？社交主义，来到教会很好啊，弟兄姐妹都那么好，团契生活多热闹，是不是很有爱在里面，人与人之间的相交，互相帮助扶持鼓励，哎，这些东西都没有错，是不是？好像，但如果福音是那么直，每个东西我们是强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慢慢脱离了福音。我们的教会有时候，每个教会都会在每多每少里面，我们会有时候忽略了，包括事工。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我们跟福音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强调事工所带来的效果，不是福音的果子啊，是事工的结果。弟兄姐妹，有的可以为一节经文产生很多政治在里面，强调我的权威性，但对人的生命没有帮助，完全可以把福音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去曲解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跟那个年代保罗所说的别的福音没有关系，有时候我们也是做回以前，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在福音上面。不好意思，我最近呢有一点错乱，因为我去很多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我到什么时候要完了？什么时候时间我还要多长时间？我怕我讲多了啊，我还要多长时间？我不想拖过，还有我还有20分钟，有那么长啊？没有，我有时候去教会讲到是20分钟，有的教会要我讲1个半小时，所以我有点错乱。好，20分钟。弟兄姐妹，明白吗？我所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信主信久了，我们会变成很宗教主义，我们教会会不自然产生一些传统，跟别人不一样。我没有说这个传统不好，但我们要小心这些传统跟福音的关系。最特别就是这些传统我们明白，在教人里面的人我们明白，但外来人不明白啊。就等于是我们去啊圣公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高派圣公会，很多圣餐的仪式啊礼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下说啊，这个很注重这种形式主义，我们不明白它礼仪的背后的意义，对吗？它背后有很深的意义， 其实礼仪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很多东西之后，变成譬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已经25周年了，我们肯定有我们自教会独特的一些传统在里面。但是来到的新朋友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传统跟福音连上关系，这个传统的意义在哪里呢？还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强加给小孩子呢？我们要很小心呢、这传统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就是福音很危险的。我讲的是这一点。所以有时候有些新朋友来到教会，他不明白我们在干嘛，你要让他明白我们到底在干嘛，不然他就会把整个教会原来这批教会这样子做，好跪挨斗，跪在地上是干什么，他要明白的。我记得我有时候，我记得我们现在在微信群里面，我们在祷告弟兄姐妹阿们，就做了这样 的手势出来。有一些基督徒在国内基督徒看见这个手势就特别讨厌，说这个手势不是你们基督教的，干嘛这是佛教的这样子，明白吗？就有这种东西在里面都可以跟你吵一大轮的，跟你讲。就连我们微信上面所做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也看不满意的，也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新来的来宾，我们教会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我们知道我们在干嘛。但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不明白的，我讲的就是说，保罗所讲的就是，你现在硬要把这东西强加在福音里面呢，会出问题的。福音出问题，就是人的生命会有问题。我们有时候是我觉得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这样做神才喜悦，这句话就有问题了。父母的爱对小孩是自然的，不是因为小孩有多高乖父母才爱你嘛，对不对？是父母先爱你，所以当小孩子愿意听话的时候，他的生命去回应父母。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被福音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福音就丰丰足足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的行为很多东西我们愿意去表现出来。我们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做，我们回应神，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福音里面跟我们每个生活每个细节每段关系都脱离不了关系。福音不是信完主之后就完了，我们要不断的被福音更新。最特别一点就是我最近才学会，我们要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不是向别人传福音，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我们才明白福音呢。如果连我们都不明白福音，我们怎么把福音传给别人呢？所以保罗很严重的讲，如果你在这个福音的上面你强加任何东西，包括连我以前讲的话我现在回来跟你讲是不一样的，那个不是福音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你连我也不要相信，连天使也不要相信上帝的真理是不变的。我保罗现在跟你讲的是来自于神的直接的领受，我讲给你听，但十年之后如果我保罗在上面再加东西进去，那个是我的问题，连我你都不要相信了。保罗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要在福音的正道上，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拒绝一切与福音无关的东西在里面。我30年的生命里面，我离开教会很远，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可以从现在可以走一条传道的路，是神多么的祝福我。我30年的生命里面，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假基督徒。表面上这个人就基督徒，实质我的生活跟基督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仍然都可以回教会，我们仍然都跟你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的生命跟福音可以无关，因为我们真不明白福音了，弟兄姐妹。我们只留意表面上我们相信，我们知识上相信，以致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上跌倒，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被福音改变。保罗为什么在大马士上路上碰触与主相遇之后，他的生命可以这样改变呢？他就是一个律法主义，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我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好啊，连他都被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他才能得救啊，所以他愿意舍弃一切跟从基督啊。所以保罗的生命是完完全全改变过来啊，从一个可以对着基督徒操生死大权的人，最后变成是一个基督徒。这种生命的改变就是说福音在他生命里面完完全全的改变了这个人呢、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表面，还是回到原来里面啊，我都挺好的，我也礼拜天回教会，我也十一奉献，我也很爱弟兄姐妹，我也怎么样，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我们的深度去到哪里，我们有没有再次去经历，我们有没有再次去经历那种福音的更新。可能我们停留在20年前，可能停留在10年前，可能停留在5年前。我们可能是弟兄姐妹认为这个人都很属灵啊，他是教会同工，肯定圣经知识丰富，信仰很坚定。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整完全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每个时代我们都需要福星，就正因为我们25周年，我们将会去到营会里面去，神在预备我们，我相信在营会里面我们会得着，但得着之前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让福音去更新我们，让神的话语去更新我们。如果这个准备只是留于表面，我们还是进到里面，我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有个热热闹闹的生活，没用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被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到讲员的信息可以进入到我们里面去，让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福音不简单啊，福音真不简单的。福音如果只是一个你啊，你信了福音从之后你就进入天国的路上，你可以慢慢来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你试过在神面前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去慢慢敞开我们自己吗？当我慢慢敞开的时候，你有眼泪，你有悔改，你心里面的苦都会出来，求神去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去求神得赦免的，我们靠的是福音，我们靠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把我们自己敞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我们不要留意这个表面，也不让这个东西慢慢的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一些循环，我们叫做信心的循环。在信心循环里面，我们会很多怀疑的，不断的怀疑啊，我做的不好，我要靠我自己成功，我要讨神喜悦啊，我今天本来 一定要今年读完这本圣经，每天做灵啊，每天做灵修啊，怎么怎么样？最后我做不到，我们就陷入失败。这里面每趟到最后失败的程度里面，我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我们就开始觉得，哎，都做不到了，神也算了，他也不理我，我们就慢慢就算了，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当我们不做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另外一个循环，叫不信的循环，就完全我们就会脱离这个信仰。这些经历我全部经历过，我觉得我要靠我自己去讨神喜悦，我要靠我自己去讨人的喜悦。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啊，我也做了一个基督徒了，反正每个事情来看，我注重导师对我的看法，我注重牧师对我的看法，既然要我读经我就读经啊，要我灵修我就灵修，要我一年看完圣经就一年看完圣经，要我每个礼拜回来教会我就回来教会，要我参加小组参加小组，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十一奉献我就十一奉献，有可能吗？弟兄姐妹，我们做不到的，我们都是因为给人面子，不是给神面子，那我们就陷入一些失败虚假，表面好像做得很好，那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很迷茫的地带，到底这个信仰用来干嘛呢？那只要碰见一些 外在环境的逼害的时候，或者挣扎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又陷入不信的循环里面去，甚至离开教会。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在这种循环里面不断循环不断循环。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强调，如果连最基础的福音你都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最根源的里面去，那我们生命会出问题的。所以保罗很严重地说，谁在福音上面乱加东西，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你们要受割礼啊，信完基督之后还要受割礼，信完基督之后还要守律法，不然你们就完了，那肯定做不到。所以最后这批人又陷入这些循环里面去。所以保罗很严重地告诉加太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要小心，这些不是福音啊，这些只是人的行为，人的自我主义。所以基督教信仰在人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把它转化成宗教的，如果变成是个宗教行为，我们就有问题了。所以人家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第三条路，记得吗？有没有听过啊？宗教主义、无宗教主义。宗教主义是什么？反正信了之后，所有很多宗教都是宗教主义嘛。另外一种就是我干嘛？我相信我自己做好人就可以了。这两种都出现问题的。这两种都出现问题的，只有福音是第三条路，让人与神相遇，让我们人生有盼望，让我们对我们的罪可以完全觉得因着耶稣基督而得赦免，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好。所以宗教主义叫你要做好人，行为有多好，自由主义就说无所谓，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随便你玩。所以福音是第三条路，弟兄姐妹。在三章第一到第五节这样讲，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谁又迷惑你们呢？你们不是受了圣灵吗？你们受圣灵是因为你们行律法才有圣灵吗？不是的，不是因为你们受割礼才有圣灵吗？不是的，你们是靠圣灵入门吗？还是在靠你们的行为啊？还是靠你们的行为在守律法你才有圣灵啊？不是的。”他说：“赐你们圣灵在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吗？不是的，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右头。我们有没有为福音添加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呢？有没有啊？试想一下，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可能在福音上面我们加多一点的啊，所以以后你就要回，你信主之后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们可能也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可能觉得你来，那你就以后信了之后，你就要怎么样了，你就要来教会啊，你就要怎样，你就要读经祷告，你就要这样，你就要那样，你才会得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这后面的东西是一定要强加给他们，是这后面的东西是应该要自然表现出来，因为你接受福音之后，这种行为就要自然的表现出来，因为你要明白你的生命与神连接关系，你是在走向圣洁的这条路上，神喜悦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自然的愿意去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这种福分在里面。有没有面对一些你很疑惑的经历呢？到底听到一些东西，你们啊，这信仰是这样子的吗？基督教是这样子的吗？让你产生很大的疑惑吗？可能会有的。想一下，如果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不是用教会来解释圣经的，也不是用查经小组来解释圣经的，也不是用我们的事工来解释圣经的，是用圣经来解释所有的东西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疑惑的时候，面对一些东西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很多的行为，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在里面的，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在上面，以致我们曲解了圣经，曲解了福音。真正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与神连结，真正的福音是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子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所相信的。这些生命的果子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是不断的成长。所以福音不是单单一个基础，福音是基督徒的全部。你记得有一句经文是保罗讲，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这不是说单单人数的增长，是我们生命的增长，是我们生命愿意去结，因着福音我们去结生命的果子。所以福音是第三条路，福音不只是建立国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教义，福音更是我们持续在基督里面我们进步的方式。因为只有福音叫我们成长，叫我们生命得以更新，我们不是靠别的东西。弟兄姐妹，我整天喜欢讲华人在异地的生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平白无故的来到这个地方，但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聚在一起。神有特别的意向给到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他特别的意向去服侍一些特别的人群，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可能跟别的教会不一样，所以神允许不同的教会存在。但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意向是做什么，我们更愿意在里面，我们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福音的更新，以致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的目的，我们与神的 关系。如果明白之后，我们在建立教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恩赐可以互相的配搭，以致我们明白我们在天国这个道路的旅程上面，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是过客，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里面，我们要聚在一起，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被福音更新的时候，我们是愿意要把福音传开，但这个东西是建造在于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有没有影响到别人，我们有没有相互的去影响，让人外面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属神的国度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在我们共同去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也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他的职分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被福音更新，我们在反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明白神叫每个人在这个教会到底我们要做什么，以致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澳洲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做神喜悦的事情。希望以上的这几节经节，我们不断去反省什么是独特的福音，福音与我的关系，以这个关系让我可以持续的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明白神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好吗？弟兄姐妹，我们同时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你使我们聚在一起，你把那么好的消息给到我们，让我们去相信，因为你赦免了我们一切对你所犯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蒙这个福音的大能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求你去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去行神所喜悦的生命。在这条路上，我们知道我们要不断地去悔改，不断地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求神参与去带领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去思想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牺牲的一切，以致我们的生命与这个福音的恩典我们可以相称，带领这个教会得蒙你的喜悦，帮助我们去经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灵求。最后一章是放在最后的，这张是有人应该，日本有一个瓷器烂了之后，它有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把它粘合。如果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通常会把这个瓷器就碗啊什么，以前就是用那个钉啊把它钉在一起，知道吗？就是有箍，这叫什么？把它箍住啊。钢也这样做，什么东西？但日本有这个工艺是这样子的，他不单只把这个碗，一个很平凡的杯弄好之后，你看见可能在这个左下角那个地方是一个烂的粘合了，但最后它变成是一个碗里面，你看变成是一个金色的一个裂痕在里面。这裂痕会让一件很普通的一个碗或者一个杯成为一个艺术品。我为什么喜欢用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都是破碎的，我们都是被回收的，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回收的生命。但真正这个回收生命里面有福音，有耶稣基督救赎，成为一个金色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伤口里面成为一种金色的缝合在里面，以至于这个器皿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器皿，它成为一件艺术品，神所使用的工具，它可以发光，可以发亮，它的生命可以重新被使用，以致更宝贵，更有价值。这个就是我们被福音更新完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与大家互相的勉励。好，谢谢。